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我们可以再一次有机会来思想神的话。今天是复活节，我想我们都知道复活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管人活到几岁，最终我们会走向死亡。就从刚出生就夭折的婴儿，或是到最长寿的老人家，其实是没有分别，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死亡。所以其实在人类的经验当中，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复活，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我们却看见死人复活的记载。不论是旧约时代先知让人从死里复活，或在新约时代的使徒，似乎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事迹。可是在这所有的事件当中，最特别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为我们而死，而他从死里复活，看见人在上帝的赦免里头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盼望，有新的应许。所有的故事不是停在耶稣的受死，而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一段时间，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体会，我不晓得各位觉得这个世界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糟。我想大部分的人我们会同意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因为好像在这个世界的定律就是败坏。事实上从人类犯罪以来，败坏的事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把干净的东西跟腐败的东西放在一起，通常会是干净的渐渐变腐败。最近好像听说很流行一个东西叫做乌衣柜，你说很多人家里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摆设，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好像那个你穿过的衣服，可是还没有到要洗的地步啊，你需要把它放在某一个位置。可是你大概不会把它放回去那个干净的衣柜里头，因为你知道它会带来污染。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好的跟不好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不好的把好的带坏。而人类的健康有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有病的跟没有病的人放在一起，似乎常常是被传染这样的疾病。而在人生当中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在学不同的事情，学好的容易还是学不好的容易？通常是学不好的比学好的要更快速，要更容易。不管我们的定力有多强，大部分的时候是罪恶带坏了洁净的。我们在一个环境中有人做坏事，我们大概很难坚守，慢慢慢慢可能就会跟着去做坏事。所以人其实活在一个很悲哀的光景当中，人跟人交互的影响，罪恶一代一代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所有的情况并没有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可是就这样，在这样的黑暗当中，究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带来这个世界的扭转。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晨星，带来新的光明，带来人世界的盼望。而今天是复活节，就在复活节的当中，让我们不仅仅是来思想受难复活的意义，更是从今天我们特别挑选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原来在末后的光景中间，我们能够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得到世界败坏的逆反，也是使混乱败坏的世界重新回到圣洁的里面。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在历史中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更拣选我们成为跟随主的人。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认识你话语中的奇妙，也帮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经历复活的大能。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对于罪恶，对于败坏其实有很多描述，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到神对推亚推拉的教会有一封书信，而这个书信提到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可是当我们仔细来看这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十九节开始，经文提到上帝看见了他们的行为，知道他们的爱心信心，也看见他们的忍耐与殷勤。所以其实圣经 告诉我们上帝对他们是有一连串的称赞。但是没有隔多久，到了第二十节，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尽管这个教会的人有许多的善行，甚至后来的善行比先前的更多，但是有一件事情要受到责备。是什么事情？是他们容让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在里头教导并且引诱上帝的百姓，以至于他们行淫并且吃祭拜偶像的食物。各位，在这个经文当中非常的特别，你会发现好像败坏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而罪恶的败坏其中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是它会带来欺骗，让人误以为我们好像可以用外在的行为取代内心真正的悔改，好像用外在看起来很强盛很不错的那个状态，好像有许多的善行，以为那个可以取代内心对上帝真正的跟随。经文用了耶洗别作为例子，提醒到人犯罪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耶洗别是亚哈王的王后，在当时亚哈的王朝其实是带领着北国以色列成为近东很重要而且非常繁盛富强的一个国家。可是就在那个经济繁荣、军事强盛、国富民强的背后，却是以色列百姓抵挡神、不信靠神最严重的时代。其实罪恶的问题不单单是得罪人，更严重的是他得罪了神。罪恶的问题不是外在的行为而已，罪恶的问题更是内中的黑暗。跟我们如果稍微再回到启示录这个经文， 你会晓得，我们不要忘记经文说这一群不愿意悔改他们淫行的人，事实上这一群人跟前面得到称赞拥有善行的是同一群人。也就是说，这一些有爱心、信心、殷勤、忍耐又有善行的人，其实也是这一些不愿意在罪恶中悔改的人。在当时推亚推拉和别加摩这一代，其实有一个风气哦，就是当时的领袖曾经在人中间教导说可以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甚至于进行淫乱的行为。各位可能会有一点疑惑哦，就是祭拜偶像的食物跟淫乱的行为这两个的轻重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淫乱的行为固然不对，可是吃祭拜偶像的食物到底有多么的严重。原来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不是只是说这些行为有问题，而是这是一个宗教、经济跟政治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活动。原来在古代的社会里头，这些行为表达了跟当时文化环境的认同。推亚推拉是在亚细亚地区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环境，这个商场，许多的商业工会他们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活动，而他们的聚餐，他们跟我们很像，就是他们只要有活动一定聚餐，聚餐就募款，募款就有接下来各式各样的一些作为。可是在那个聚餐当中，大部分是会在庙里面进行，而更可怕的是当他们在聚餐的时候，常常就会有醉酒甚至有淫乱的事件同时发生。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讲，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辛苦，因为他们参加这样的聚会才能够表达跟工会的认同，他们参加这样的聚会才能够在商圈里头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而古代这个多神的文化环境，吃祭拜偶像的食物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当时的人需要透过这个行动来表达跟整个社会的融合，因此这非常非常容易让人放弃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会有一点点疑问，在这样的描述当中，整个环境的压力这么大，而这一些人在圣经的教导描述里头说他们是有善行，他们是有爱心，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同时在虽然环境压力很大却有信心，却是一群让上帝如此伤心的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我们留意经文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的问题被责备的内容是他们容让假先知在他们当中进行教导，以至于他们被引诱而犯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教导或一个教训到底要多久才会对人产生影响？我想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很有可能循序渐进，慢慢的渗透在人心当中。因此推雅推拉的教会在环境的压力底下，他们不但没有带来更纯正的教训，他们反而在那个压力当中容让错误的教训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不但没有人禁止，更是让这些教训在他们里头继续蔓延，以至于引诱人犯罪。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但是这似乎也是教会在2000年当中我们一直在面对的问题。今天也有很多教会强调善行，强调爱心，我想几乎没有教会会否认教会是需要有爱心。这本身不一定有什么对错，我们确实靠着耶稣基督学习彼此相爱，可是问题是其实爱心不等于你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严格说起来，其实教会并不是谈爱心的地方，教会是谈上帝的地方。有爱心不一定有神，有神才会有真正的爱心。所以为什么人要有善行，人要有这些行动，很多时候在人的背后或在那个人的心中有更深的一些问题。在人类败坏的观念里头，我们很难避免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多神的环境里头，我想我们非常的熟悉，人往往容易希望透过善行来赚取上帝的喜悦，甚至透过爱心信心让自己得到救赎。我听过有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说，上帝啊，你就看在我有聚会的份上，你就看在我有奉献的份上，甚至你就看在我有一起出去短宣的份上，好不好，你就对我好一点。各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魔鬼的诡计最可怕并不是直接与信徒正面交锋，因为当你在正面交锋的时候，信徒反而会好好的倚靠神。魔鬼的策略往往是让人开始觉得他可以把外在的行为跟内在的生命区隔开来，让人误以为我只要好好崇拜，好好读经，好好祷告，甚至我有按时的奉献，说不定我还多做一点可以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我们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可是实际的状况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可以有非常好的宗教行为，可是他很有可能是离上帝最远的人。一个人可以是非常道德高尚，但内心却是最黑暗，容让罪恶在自己心中滋长最严重的人。所以魔鬼最可怕的伎俩往往让人误以为好像用一些属灵的事物，属灵的方式来取代神自己。人可能用其他神明取代神的地位，人也可能用权力、金钱、地位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而有基督教信仰文化的人，我们更容易可能用宗教行动来取代对神真实的敬畏。我们以为只要满足这些宗教仪式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甚至更可怕的是，人可能会用上帝的祝福、上帝给予的恩赐来取代神。其实在启示录当中多次使用淫乱来形容，这个淫乱不单单不只是肉体的淫乱，这个淫乱更是一个在信仰中的不忠诚。各位，其实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上帝跟魔鬼最大的区别，魔鬼不一定要人敬拜他，魔鬼只要你不专心敬拜神就可以。魔鬼是让人可以敬拜神，可是你只要有那么一点不专心，不单单的敬畏神，你只要那么一点在你的动机当中稍微的偏差，对魔鬼来讲已经够了。可是对上帝来讲完全不一样，神要的是人专心单一的敬拜他，神要的是不能有其他的事物取代了神在人心中唯一的地位。 我们继续回到启示录的经文，你会发现败坏的问题不仅如此，不仅仅只是把内在跟外在区隔开来，败坏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影响，是会让人在罪恶当中不愿意悔改。经文在第21节以下告诉我们，神曾经给假先知机会，给他们时间，使得他们可以有再一次转回的机会，可是这些人仍然抗拒悔改。抗拒悔改是败坏的世界中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人的罪使得人不愿意去对待面对自己内在生命的问题，更是在被指出错误的时候抗拒悔改的机会。古人曾经这样讲，人非圣贤，然后呢，谁能无过，对不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所以错了没关系，只要你改正，没有什么善行比这个更大的。可是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经验当中，我们会怎么看待这一句话？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里头，真正愿意悔改的人不多。当人被指出各样错误的时候，人性最自然的反应是抗拒认错。特别在华人的文化里头，我们从小被教导不要轻易在别人面前示弱，所以呢，当我们被指出问题或者是有各样的错误被人家点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找各种理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如果没有办法合理化，就找各种的理由来推脱责任。而上帝面对罪恶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一次又一次给予机会的当中，让人可以悔改。而人需要在这个过程里头更深的面对内心的状况。我不晓得各位的体会怎么样哦。当我们比如说你骑摩托车，你开车红灯右转，假设你骑摩托车红灯右转被人家拦下来，通常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大概会跟警察说，为什么不抓他而抓我？你大概第一个反应是，大家都这样，哦，我就是比较倒霉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人性的自然反应。人不太愿意悔改，人不太愿意在罪恶当中悔悟过来，使得人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里头真正跟随神。可能个人是如此，可能教会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注意每一个不同的人内心真实的状况？我们是不是注意每一个人是否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心？感谢上帝，虽然罪恶这么的可怕，带来的是让人误以为外在与内在可以区隔，罪恶是这么可怕，会让人觉得不愿意悔改，可是上帝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教导人可以脱离罪恶败坏的捆绑。经文在第22、23节继续往下的时候，他提醒了我们，上帝并不是放纵罪恶不管，反而是要严厉的追讨。罪恶在人中间所带来的问题，上帝知道。经文提到主的眼睛像火焰一样，意思是神不单单看外在的行为，神更清楚每一个人内心的光景。神对罪恶的追讨不只是外在的行动，更是在这些善行的背后看见人心所需要对付的问题。神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神，在隐秘的心思在神面前都无所遁形。各位，我不晓得刚刚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在神面前真实的看见，其实神知道。我们愿意真正在神面前，因为神的知道，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悔改。我们回到经文当中，你会发现经文一直在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对比上帝儿女的行为跟耶洗别的行为。他要人在这当中做出选择，人可以选择让自己的脚步如同光明的铜一样，跟随上帝儿子有正确的行为。 人也可以跟随耶洗别的教训，在跟随世界的方式当中，在宗教道德上有败坏。而这个行为不只是指着所做的事，更是在艰困的环境里头，我们如何见证自己的信仰。其实我们活在台湾相对还是比较幸福哦。我们其实受到各样的影响没有真的那么直接。全世界在疫情的影响之后，其实许多人开始面对他的信仰究竟剩下什么。当他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当他没有办法再有这些活动，到底信仰剩下了什么？在那种艰困的环境里头，我们到底会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在那个艰困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如何去面对？而上帝看得非常的清楚，神知道哪些是耶洗别的党类，神也知道哪些是坚守信仰的人，神知道哪些是跟随罪恶，而哪些是不理会罪恶的人，是胜过罪恶的人。神看见我们的内心，就因为上帝看见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谨慎，但也同时因为上帝看见我们的内心，我们能够有新的盼望。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当这个世界不那么多人是按照上帝心意而行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压力很大。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就好像推亚推拉的教会，他们也需要在那个商场当中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很容易他们会好像需要在那样的聚会当中参与。这对基督徒来讲是我们一直在面对的问题，可是因为上帝知道，他知道的不是你最后的行为，他知道的是你内心中那一点一滴的挣扎。上帝知道我们是在敷衍他，还是我们愿意跟随他。上帝知道我们是因为软弱，还是因为我们就是打定主意要犯罪。我想今天虽然是复活节，可是最近是清明节的连假。清明节当中对很多人其实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有许多的家人需要扫墓，甚至有一些祭祖的行动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一直有很大的挣扎。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知道，神不只是看你最后的行为，你最后到底怎么做，神更多看的是那个过程里头，你是不是愿意真的跟随神。在软弱当中，虽然我们可能会跌倒，可是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愿意，神知道我们的信心不足，神知道我们需要在里头怎么样重新依靠神而得到盼望。求神帮助我们，神如同火焰一般的眼目可以得到我们的鼓励。各位，我们在华人的世界有一些很共同的经验，我们都是从小考试考到大的。我最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常常跟同学在讨论怎么去决定他们最后的成绩。大部分的人就会跟我有一些的这个，也不是争执但是就有点讨价还价，可不可以不要考试，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好。那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好像年纪越大人越不喜欢考试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考试？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叫做一试定终身，就是那个考试考得好考得不好决定了一切。我曾经有参加一些很重要的考试，可是因为前一天身体不舒服，所以当天头很晕，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个考试完成，最后就考得不好。可是对于考官来讲，他不管的，他只管什么？最后白纸黑字的答案。各位，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在那过程当中的努力与挣扎，上帝知道我们是软弱还是我们打定主意犯罪，上帝看见我们的内心因为坚守信仰而受到的委屈，也看见我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所做出的那一点点的努力。虽然世人看不出来，上帝知道，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使得我们可以因为坚守信仰，虽然会受苦，却有复活的盼望。 经文说，对于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上帝会以大患难来报应他们。可是对于坚守信仰的人，神会赐给他们诚心。这个诚心大概所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意思是，如果你愿意坚守信仰，神会让我们有能力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神会让我们虽然会经历苦难，却能够有复活的盼望。神甚至会让我们能够有权柄制服列国，打碎他们好像陶器一样。这段经文的描述很有趣哦，他使用诗篇的一个讨论来带出启示录当中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在末后的世代，罪恶对人有极大的影响，魔鬼利用罪恶的力量在列国中引诱人偏离正道，而人类就好像跟淫妇行淫一样，沉溺在罪恶当中无法自拔。可是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上帝的儿女却要得着从神而来制服列国的力量。神不只是让我们能够站得稳，神不只是给我们力量胜过罪恶，神更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帮助人粉碎心中的问题，帮助人粉碎心中的刚硬，使得人内在的生命得到对付。当罪恶引诱列国走向罪恶灭亡道路的时候，神的儿女却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中间引导列国重新悔改。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让属神的教会真正能够成为帮助人悔改的力量。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我们都很喜欢听人的见证。我们等一下会有洗礼，我想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受洗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都有很丰富很精彩的见证。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些的见证或这一些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不是只是因为故事很精彩，更要紧的其实是因为那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真实，都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应许的确定。2000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的，耶稣十字架所给的应许是新的生命。所以虽然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经历各样的风风雨雨，从外在的逼迫到内在的异端，虽然一直在打击上帝的教会，可是上帝的教会却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甚至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世界是趋向败坏，干净的跟肮脏的放在一起会变得肮脏，可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如此。圣洁的耶稣接触了污秽的麻风病人，不是因此耶稣就得了麻风病，而是他的圣洁医治了病人。今天耶稣基督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虽然世界的败坏是不容忽略的事实，可是神的儿女，我们却能够让世界得到上帝的光。不要小看也不要低估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份恩典。虽然我们不错估罪恶的力量，人在当中的无能为力，可是我们不会受到牵制跟影响。我们不只是好像只能够跟世人同流合污，我们反而是因为靠着主的恩典，虽然经过不容易，却带来新的动力，让我们成为改变世界来认识神的一群人。教会跟这个世界很大的不同在于，教会是属神百姓的一个组合，而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上帝把这个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我们，让教会不单单成为独善其身的人，也成为在败坏世界当中的一股清流，让教会能够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粉碎人内在生命中需要对付的问题，胜过人不愿意悔改的心。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大的，我们面对的难处是多的，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跟随的是诚心， 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把自己复活的大能也给了我们，让我们不只是重新思想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意义，更是让我们看见也经历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使得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败坏的世界误导人，让人误以为可以好像外在跟内在区隔，外在的世界也让人不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可是十字架的真理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十字架的真理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对跟随他的人那个很深的爱。神如同火焰一般的眼目看见人内心真正的问题，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跟随诚心重新经历光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跟随主的人，你是否预备好虽然经历苦难却有复活的盼望？你是否对神有这样的信靠，虽然在不容易当中却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使得神的百姓能够粉碎人刚硬的那个问题，带来自己与众人得到祝福？求神帮助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使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软弱不配，但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愿你常常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是个愿意面对内心真实问题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虽然这个软弱，虽然这个不容易，常常很真实的吞噬着我们，但求你就让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生命每一天的经历。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